诸佛赞法先生三宝总总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赞法先生三宝总总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微放松一下，安住在皈依和发菩提心上面。然后我们之前那个安忍度的里面呢，就是讲到苦的多种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愿憎会苦、不欲临苦这种的一般的苦当中呢，那这些里面呢，像愿憎会苦、不欲临苦。就是自己得到一些受到一些其人的轻蔑轻视恶语粗口暗地里面的重伤造成这种的某些的直接间接的这种伤害，这个也就是为主的以及我们说就是其他就是有这种贪爱轻方嗔恨地方有这种的心态的时候呢，当然就是除了自己以外，如果你所关心的亲友，所爱的这种的亲友或者是你的师父或者是法友，这些他们受到一些伤害的话，你也就是会有生气不开心，他们受到别人的轻蔑或者粗语，这样的话同样的也会引起烦恼。作为一个烦恼的众生来讲的话，也是从除此之外，可能每一个人，有一些人心善良就没有那种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多少有对某一些人的这种嗔恨的心，这也许没有到很不好的、很负面的这种程度，但是有人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有这种的情绪，所以在这一些时候呢，就是把它如果。更进一步的一种转化和清净的话，那可能也会细的这种嗔恨呢，变得更粗的这种都有可能的。随着因缘，随着各种就是每个人的，怎么讲呢？你修行佛法，慈悲修的多，还是世间法修的多？像嗔恨世间八法修的多，又就是如果。出世的修行修的少，那自然而然就是世间的那种情感嗔恨这些都会增强。所以相反的来讲，就是说，当然你有这种不喜欢的人的话，那些不喜欢的人得到，就是尊重啊，恭敬啊，赞叹啊，就是各种的这种势力、地位、名声，这样的时候呢，你可能或许不是最开心。比如说像党派之间一样。或者是说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地方， 那时候说啊，这里很就是怎么样发达了这样子，说自己如果不发达的话，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各种各样的那些状况，宗教支派，各个就传承道场这些里面，寺庙之间、公司之间，可能很多地方都有人之间的这种的竞争，然后或者是攀比这样的一些心，所以这些时候呢，它也变成说。就是愿敌方不得势而得势，不愿去，你愿他们不得势，但是实际上他们得势；愿他们痛苦，实际上他们没有痛苦，得到快乐；或者愿自己的亲方得势，没有得势；愿他们就离苦，其实得到了很多苦。这样的话，就是这些状况呢，都可能造成一种心态上面的失衡。那这些里面呢，又进一步分析说，对整个痛苦，比如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但是如果你接受度有多少，就是说你很不接受，非常不接受的话，那个痛苦会增加，哪怕是一个轻微的一种的痛苦。所以说你没有好像就是理由上面你自己没有那种的接受的理由，没有那种接受的宽容、宽宏大量，没有那种的胸怀的话，心量，没有那种定力的话，心就会变得就是粗糙。容易厌烦，承受不愿意承受任何痛苦，所以说像有一些，重要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他容易就是消化，就像成年人有能力消化不同的食物，而就是肠胃不好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可能年纪小或者是很小婴儿这样的话，可能消化的能力不好，就是遇事情能够应对的这种心态。也跟个人的这种业因缘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一个是说你，比如说现在像这个疾病一样的，这种的疾病有的时候呢，当然每一个人希望就是不要得这个病，但是得了以后的人的心态又不一样，那有一些人可能这个心态上面是比较什么叫呢，积极的或者说相对比较健康的。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非常害怕、很恐惧，没得之前呢，好像就是已经就是非常的紧张和这种害怕。如果得的话，那可能就是正好，有一些人在街上什么擦自己的口水，在别的地方啊，什么报复社会啊，这种的心，有些人都起来了。就是说，如果这些讲的话，意思是他不愿意接受痛苦，然后想转移他的这种愤怒到其他人身上，或者是无辜的人身上，或者是不知道随机的这种就是也不是少见的。另外一种是说，你会找一个原因说，不仅我得这个病，我不接受，而且是谁创造的这个病，病毒是谁传染给我的，是哪个地方传染，哪个国家，哪个人，或者具体个人的话，可能是。这样子，你去了一趟公司或者是怎么样，超市得这个病的话，你对那个超市的主人会生恨心，超市里面的顾客会有生恨心。所以说，也许那就是你相信那些人不是故意的，但是你也会就是心里面因为不接受而产生愤怒。所以，这种的呢，就是，就是第二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些要就是转的，我们说这人安忍的时候就要转这些，就是当你遇到什么样的情景，不论是公司也好，或者是家庭生活也好，工作怎么怎么样，这些时候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一个是说不要让它变得更加创造更多的痛苦，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你。不用，就是给你自己找一个理由，然后增加这种的更多的烦恼，制造很多的这种障碍。所以说这个也是说，能够承受痛苦，或者说有效的最伤害最小的方式，对自他伤害最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不会变成从受害者变成一个加害者，嗔恨难调。非常的就是愤怒啊，义愤填膺啊，最后变成就是，加害者，这样的话呢就不好，所以说有点像说， 不论你受什么苦，对其他人的慈悲心不能失去。然后就佛法当中也除了慈悲，对世间和就是造世的这个因缘这些上面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理性的这种眷顾、照顾，这关照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空性的这种智慧心了解说哦。就像做梦一样，这些梦有业因缘的下产生的梦境，但这本质上面一切法就是不实的。如果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或者生气的时候，你就感觉很真实，这个是就是如此。就是因为我知呢，就是越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真实感很明显，更明显，痛苦更深。所以说，调伏我执的最佳的这个修行就是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应该在任何痛苦的经历当中呢，多修空正的智慧，所看到一切法的这种暂时虚妄的本质，然后改变的这个本质，这些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堂课里面的基本的内容，大家稍稍回顾一下，安住一下。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呢，就是对世间，嗔恕痛苦、心不厌烦的这些状态，以及对作害，或者是对于作害者不嗔怒，就是忍受加害的这种心，这些呢，就是包括在一切刚才说的轻慢口出恶言恶语中伤造成痛苦这样子分类的，以及。不是对你，是对其他你关心的人、所爱的人，就是类似的，就是以此类推，所以一共是有说72种。前面有12种、12种、24种、24种，就是包括在每一种情况下的这三种，就是作心、作者和对境这三种的话，那就是24乘以3，刚好72。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要宽容，就是以及安住在这种无害，能够接受痛苦，或者说，苦，那你真正不接受的时候，反而就是小苦也变大。如果接受的话，很多事情就是一个想法、一种的感受，一种角度变的时候所感受的这些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到，说同样一个人，有些人心宽宏大量的话，一句伤人的话，他就是随便哈哈一笑就过了；但另外一个心非常脆弱的人来讲，可能10年的他还记得，就是那种。所以，就是说心宽容。和对人宽容，这些上面呢，是需要一个理由的。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人也做不到说一下子，就是每个人的过去的延续的这种气质和心不一样，就心态。 因为所以在这里面呢说了三种的这个理由说陈述痛苦。所以就说以三种理由来陈述痛苦。苦海有诸德，一个是想到说所有所有看起来是呈现成一种的苦害，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没有任何可取的，就是说受经受一些经历，有一些挫折和面临一些考验，这样子呢它有一些功德，所以从这个方面去也去看。因为有时候我们只要感情上面和感受上面不接受的话，就是看不到的它的一种的其他层面的作用。所以是比较就是直接的反应。所以以前也有这种，就是很多英雄或者是这些他们也有时候不考虑很多，虽然就是当时一口气做的一些事情很猛烈，但是就英雄气短命，或者是没有那种长远的眼光的话，其实那些做法有很多也是比较愚痴的。所以说可或许会有更好的理性的这种的方式。所以在这里面呢说一个是就是厌离出焦，就是焦慢的心，可以痛苦受痛苦的时候，本来我慢焦慢是一种的烦恼，因为我慢的心也有伤害的这种的潜力，变得根据这种力量，所以说我慢呢有种种的过失，这在其他的很多论点里面都讲到。那一般世间的一般人来讲，如果我们说一个人非常的傲慢很娇慢这样的话，都是一个负面的描述，并不是一种正面的或者是一种好的品质而说这个人很傲慢这样子。当然他遇到那一些挫折然后不被压倒的那种，他不是一个来以负面的方式来回应这个，而是他的品质上面呢能够有某一种的坚韧，这种的坚韧呢不是以伤害别人的坚韧，而是一种自己能够怎么样跨越痛苦的，这样子呢那也可以。除此之外我们说就是目中无人的傲慢啊，或者是说看不到其他任何人的功德，就是总是有非常强的那种优越这样的感受，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愚昧。所以说受一些苦的时候，就是落到真理的地面上面，人原来在高的位置的人，再有名声的人，他们有可能也要，就不是有可能，本身也是在生老病死，以及也会经历很多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愿增回苦这些。所以在某一些经历的时候，像小孩子有时候可能很小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轮回当中的痛苦，以及有些小孩可能从小养尊处优，这样的话可能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么样习惯了，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如此，总是如此，但是发现说这个世界很微妙的平衡，有一些甚至是比较脆弱的平衡想完成，所以还有很多面向，所以有一些经历以后呢发现就这个怎么讲呢，更加一个因缘复杂的这种世界，所以变得比较成熟，这些都有可能。原来不再那么任性了，不再那么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唯我中心的那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受苦有一定的这个帮助，说让自己变得成熟以及认识现象。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分了三个部分。依靠痛苦能净除自己的罪障，认识到痛苦就是罪恶的扫帚，以后甘愿心甘情愿接受痛苦。所以说这个就是扫除烦恼罪恶的痛，这个扫帚，就是罪业有两种方式消除的，一个是说忏悔的方式来消除，还没有成 有些比如说你和一个人结了个怨，那这个怨可能也许今生不成熟，未来是成熟，或者是未来是很多事以后成熟，还有一些是今生成熟，成熟的方式有时候是比较轻微的，有些是比较重的，这些因为种下的因不同而有所不同。那就是你如果说就是在对方还没有就是对你形成未来或者是今生的这个很严重的过节的时候，你就说赔礼不是要道歉了，或者是说了和的这种的一些话语或者是行为，那这样子这个业就消除，也很有可能就是可以就是消除这样子。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虽然没有消除，但是说它是经过后来的一些发酵和成熟以后你来承受了，就说当时就是说你伤害了他，或者是就后来又他伤害了你，或者是他伤害了你后来你又伤害了他，就是一种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扔一个东西砸在一个洞穴上面的话，也有个作用和反作用力一样，就是业整体上面也有一个就是不丝毫不爽就是不错乱的这种的业。所以作者受着就是见证着这些本质上面来讲，就是跟自己的内在的习气的积累和外在的投射跟这些有相关。所以在这样这上面来说，就是承受苦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它也是一种方式进出这种的业障。那当我们说某些众生落到了就是恶趣下三道，但是等这些业尽了以后，他们还会上来，还会就是往高处三山道投生。所以说遇到一些这些痛苦的时候，你还是知道说就是这些也是一种人世间有进业的这种方式，进出业障的方式。所以说如心论里面这里面都有的，你看说苦害有诸德，厌离除骄慢，悲悯生死重，修恶乐行善。所以说他可以除却傲慢的心，然后与众生的升起达悲心，然后就是知道应该不应该做呢。有些人说我没有受苦之前呢，不知道其他人就会是遭受这种的苦，或者是我造成了其他人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但是自己承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下一次不能这样做。最近不是有一些人用棍棒打人的，就是印度啊其他地方棍棒打人的时候很起劲，有些还是很客气的，但是那样打的时候呢，有些可能棍棒的那种头落到有些人的刚好距离，跟着平着打一般还好，但是刚好尖落在一个人的这个腰部啊或者是肋骨啊这些上面，可能会肋骨会断的。其实当时一下，但是人很瘦嘛，那边的人普遍都比较瘦，不瘦那个地方打的话其实也是危险，还会落下这种一些天甚至几个月的这种的伤筋动骨什么也比较长嘛，这样子。但是如果某一次你自己受了这样的一个棍棒的殴打的话，你发现说这个要手下留情了，不能打得太狠了，你所以这个上面呢就好像就受了苦能够学到说怎么样去避免苦，不能做制造痛苦。所以说意思说你不会特定的怪罪于某一个特定的众生，这些上面呢有一定的帮助。就比如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呢，像是病有各种的因缘，可能是你过去时候的一些日常生活呀做法呀就吃的食物呀就是量啊，食物的量种类以及数量，这些原因导致的有一些病。所以 所以这时候，但是后来变成胆结石，或者是后来变成一个某一种的疾病的话，你并没有说，大多数人没有那种的，就是，对病，有病就要看医院，然后要去好好的治疗，但是说跟病生3天3夜的气，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好像病本身好像它是一个，怎么讲，因缘发展而成的一个这种没有动机的一个现象，所以你不会对病本身生多大的气。或者说并不存在这种神奇的故事，好像就是我跟病过不去的那种，过神奇的那种状态。或许某一些心态上面会稍许有，但是应该不是那种，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你神奇它能够感知到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对境。所以说类似的就是很多是。别人其他人生气或者是这些呢，也是因缘使然，是没有一个这个入行论当中说，如人不欲病，然病仍生气；如是不欲恼，烦恼强涌现。这上一次我们说，心虽不思嗔，而人自然嗔。如是谓思生，嗔恼由自生，就像。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只要习气在的时候，嗔恨的这种怎么样呢？就是就有修空性或者修菩提心这样子，没有彻底的转化的话，那一种的习气，只要就是点火的时候，它会燃的，它有燃性。或者说有些化学品一样的，就是什么硝化木炭，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点火的时候就会爆炸一样。一般来讲。我执很强，自私的这种的心态，本身受很强的串习了以后呢，你在这些上面怎么样的冲击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的愤怒这样子。所以类似的说，种种的这些罪恶和过失呢，这些都是因缘使然的一些现象，有些因缘还比较复杂。所以说，我们基于了解这个呢，就是好像它也是一个被控制的。被烦恼情绪所控制的，他也不想受苦，他也不想生气，但是根本上面他生气都是一些烦恼无明的一种掌控，所以说，好像有些人甚至就是造成他的身心的诸多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很可怜，就生气的人本身很可怜，他是第一手的受害者，生气的时候有没有导致其他人的这种烦恼和痛苦，肯定也有，但是。那他能造成其他人的这种烦恼，他得有多烦恼才能够造成其他人的？就像毒性一样，那个毒性得多强才能够扩散，让其他人也中毒呀？就是这种的。所以，其实很可怜，就是任何一个愤怒的人，他在造今生来世的这种的业。所以从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想到说自己应该好好去遣除这方面的过失，所以我们能够安忍、修安忍的话，这些承受这些痛苦的过程当中，就在扫清这种障碍以及罪业、过去的罪业。所以说，我们心甘情愿的承受，在这个上面稍稍安住一下。 所以说像我们刚才里面讲的，一个是看到这是因缘的现象，所以接受苦本身，不接受苦，所有的人生长命短，这寿长，就是遇到什么事情，真的你愿意，就每个人都想改善，但是这改善可以做，但是有些可能因缘上面的改善不了的情况，这些也会有的，有些是说不是如你所愿的发生所有的一切，那这时候呢，这是接受的心，不断的就是改善，既有这些。挫折呢也会张扬一些功德，而不要张就是造成这种进一步的痛苦和这种伤害，或者是业障的这种理由在上面。所以说，不论是自己或者别人、亲人或者仇人，这些种种作非礼，或者是有些叫妄害、妄加伤害，这些时候呢，就想到说这些都本质上面。就我们现在看的一些世间的现象，我们会很非常的生气，说这个就是这个造成的，那个就是那个造成的，好像看到一个因果关系，找到一个证据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放在更广大的一个现象里面来讲的话，那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所以说，当然你可以就世俗的法律这些上面，就以这种局部的这种真实或者是证据来做依据和研判的所有的这种的标准，这些参照的，就是按照这个做的，这个就是只能这样做。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说更加的这种就是因缘会比较复杂，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多，所以说意思是说，如果有自由的话，如果这些痛苦是不是因缘生的，而且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完全的做主选择，每个人都是清醒的，那这样子的话没有人愿意受苦。所以说就是因缘使然，而且各种的层次的这种的心态，这些众生呢就是不愿意受苦，但是奔向苦因，就是想要得到乐因，就是远离，想要得到快乐，但是又远离乐因，背离而驰，背道而驰，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不仅是说自己非常厌烦，有自杀的人，有自己自残的人，或者是因为某一些就是情感的忧伤而就是昏厥闷厥这样的人，有些跳悬崖，有些就是上吊，有些复读，种种的自虐自伤自己的伤害。所以这些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受烦恼的驱使，自己的性命都不珍惜，那当然就是他可能会伤害其他人呢，就是这些都好像就不是就是他所能够完全的负起责任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如果音频你们看一下，音频开的话关一下，没听到有这种音频的声音。所以另外就是说，所以对这些所有的这种的人世间的痛苦呢，产生一种悲悯的心，慈悲的心。所以想到就是嗔恨心本身的它的这种特质或者本性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愚痴。所以说贪嗔痴里面，贪嗔的母亲呢就是痴嘛，那就无明的意思，无明而生生贪嗔，就是这种。所以说它是一种非礼作义的一种的状态。嗔恨心需要具体的这种的对境，以及真实感，所以才能够升起某一种的巨大的情绪。所以说它是这种心识，就识的层面来讲的话，单独的眼识、耳识、身识、鼻识、意识这些里面来讲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它自己不会生气，就是没有人听说我的眼睛生气了、鼻子生气了那样，但是就是在心识的这个层次上面。所以这个上面呢，只要有无明的话，就会有非礼作义。 所以呢，这样讲的话，对于愤怒和嗔恨以及是很多嗔恨导致的痛苦，你可以看到有一点像你善用的话，就是可以灭罪，就是即有痛苦。如果不加善加利用，然后是一切逆缘愤怒生气，然后对你找一个就是制造这个的人，制造这个痛苦的因，可能归咎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集团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再进一步升起这样的话，会有这种怎么讲呢？更复杂的这种因缘上面的纠结。所以说，嗔恨心如同烈火一样的，就是烈火可以用来善用的话，可以为人服务这样子。如果不为失去控制的话，可能造成伤害。但是对火的烈性呢，这个上面呢，就是像嗔恨的这种破坏性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如此。所以说如果要转化的话，就是善用的这种的方式。那人也不是每一个刻时刻都在生气啊，他也是可能遇到偶尔的因缘的时候偶尔生气的，所以根本上面我们要知道说，即便是某一个人很生气的话，他还是知道他本质上面不属于这个人，这个人不属于嗔恨，他这是因缘现的时候暂时生起来的。所以本心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众生皆具佛性，它是这种仙人的这种的德性。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污染起来的，就像人家说镜面起这个垢染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但是人有时候看到某人非礼作揖或者生气这样的时候，还是会把他就定性成这个人很坏怎么样的，所以这有点像天空当中飘过的烟，你只看到雷烟，没有看到天空的以后，你以为这个遮蔽就暂时的遮蔽，把它当作是就是天空的一部分，或者是就是天空本身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不对。所以像之前我们上一节课里面也说的一样的，所以一个人用棍棒伤人的话，所以不应该生气。对，有些比如说一条狗的话，它会摇棍棒，有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真实的，就是也不是所有的狗都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你扔东西，狗会追那个扔的东西啊，或者是用棍棒，狗会使劲摇那个棍棒，这种有的。但是背后使的人是重要的，就是这个棍棒，使棍棒的人，这是一般人的那种的，比如说这样说吧，一个是你扔石头，给狗的话，狗会追石头。但是另外一个是说，有这样讲的，就是有一些动物呢，它不会追石头，它会攻击这个扔石头的人，或者用棍棒的人不会咬棍棒。这个是第二个层次。但是如果是在修行的修道的人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人不是你的敌人，棍棒和石头更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他既是可以伤自己，又可以伤别人，是一个人变得疯狂的这种的烦恼。嗔恨的心，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这种的习性的积累，这个才是问题本身。所以如果这个上面有一些认识的话，我们不会就是怎么讲呢？张冠李戴一样，就是把很多就是相似的这些错怪的地方呢都绝对化，这些上面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说，受苦的时候呢，依靠是自己承受的痛苦呢，对轮回能够产生厌离的心，对有情众生呢起这种悲悯的心，所以而且进一步升起一种弃恶从善的这种的心，所以这上面呢，这些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以前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的，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想着要出离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深陷在各种嗔恨和烦恼当中，因为种种的这种特殊因缘的纠结下。但是之后他经历了这种就是被害害人种种的这些经年累月的这种情况以后， 他最后真真正正的发现，就人世间的这么一般故事留下来的时候，如果弄得这么凄惨，弄得这么可悲，弄得这么恐怖，那这样子的话，活着这一辈子就是整个作为一个人三善道的，这样具有心智清灵清明，有这种的能力问思修，界定会这么样的一个，就是能够知解现象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众生命的话看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就是好像误用了人生，误用了珍贵的这种的，就是投生的机会，三善的这种的良机，所以他就是开始，就是内心有悲楚啊，厌离心啊，弃恶从善啊，这样子，然后也就是种种的苦心，一般的人受不了的，他都能够为了就是修持善法。而能够忍受鞭策自己，甘愿心甘情愿的接受所有很多种的挑战，就是哪怕是如果能够就是解救众生，又如果能够忏悔业障，如果能够成就佛果，而且度众生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些所受的苦都是值得，所以一路上的这种修行上面的心路历程，种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境遇他都能够堪受堪忍，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极大的鼓舞。所以修行的人呢，这个就是很真实的，不是神话故事。米勒日巴的家乡中心这些都现在你们可以去看，还是有的。在藏地的靠近尼泊尔的那个地方，有个叫涅拉木县，就是那边的，那边还有米勒日巴以前的那个旧村。碉楼的那个后面和朱龙，就是马尔巴大师的那个寺庙，那些都在。所以这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也应尽量的去既有看到现象世界的这种就是有漏的有缺陷，就是有诸多的痛苦的众生，有很多造痛苦的因缘造业，所以就像哪怕是这一次看到这个疫情当中呢，有很多原来觉得很踏实的这种社会就变得有些动摇，原来觉得理所当然的生活呢也要就是变得用过另外一种的生活，然后还有很多人呢可能上个月还好好的，这个月就不在了，这边不是现在都有十多万人，是不是好像是十多万人吧，就是已经离世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或许数字我不一定说的对，但是就是也有多少万人是吧，就是生病这样子，五六十万人嘛，所以这个还在疫情还在扩大当中，所以我们说在这些时候呢，想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自己在不经意当中一个咳嗽一个哭泣一个说话当中的这个口沫飞沫，这些呢可能是会造成生病或者死亡的这种因缘，而且对于其他的众生就是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早死，有很多放不下的，所以这些人这个内心得有多大的这种失落和多大的起伏多大的恐惧，所以而且人死了以后呢，不论你生的时候是如何光耀或者是如何怎么样，但是这些呢都没有办法追随，只有善恶业就是跟随习气跟随，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这在生的时候不重视这些，反而死了以后就是最主要的，死的时候和死了以后最需要依赖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准备好，就像我们有些人说在灾难来的时候囤粮食或者是药品，这些准备是一种怎么讲，很肤浅的一种准备，这个需要就是人世间可能也需要这样的准备，但是这种的准备相比较生生世世转变的这个力量善恶业的这种的就是准备来讲的话，粮食和这些帮不了太大的忙，所以说呢这个上面呢既有看到轮回的痛苦呢，就是可以以及就是每个人我们这一辈子在三善道上面还是相对比较幸运的，但是还有很多人觉得人生很苦这样子，但是如果在其他的戒欲道当中的话，那如果也有更好的，但是大多数都是不好的，所以以前有些人说我什么什么金字塔什么什么这么说的有吗，那如果是轮回里面的金字塔的话，数量里面我们人生是人道，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来讲，那反正活一些年都是很已经很幸运，所以说这上面对自己内心当中能够人也经由受苦来升起一些助力心，然后对其他众生升起一些慈悲心悲悯的心，然后进而知道取舍，那这样子呢，那我们就是别解脱的戒菩萨戒可以就是建立在这种助力心和慈悲心上面去就是修相关的法门戒定慧的修行，然后呢第三个依靠痛苦能压制我们铲除嫉妒消灭贪欲引生成就，因此了知痛苦是内心的妙力庄严而甘愿受接受心甘情愿的接受， 这个前面我们稍稍的就填到了一些部分，但是受苦原来就是，只能高不能低，或者是这种的，有些人发了财，如果就是财富从没有到有尽的时候的步步为营能够接受，但是从如果上面往下降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恐惧很痛苦，所以这样子，但是既有面临一些恐惧，面临受到一些这样起起落落的一些现象，整个社会或者个人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子能够看到说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调伏我慢，真实的看到自己的心境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调伏我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人都有比较嘛，就是、说哦，那我原来在一层比较里面说我是就是收入是什么上千万的人和上亿的人这些比较，后来这个里面没有的比较的话，那你跟收入千百万的人这种做比较，或者是更就是处境更不好的人对他们更加歧视，就是你处在更不好的时候，又比你还有一些别人给你比你更不好，再增加进一步的歧视，那样的话就说明你的受的苦并没有能启发你的心智，产生这种就降服自己的我慢的心。如果能够既有某一些生老病死，以及我们说的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与邻苦、怨憎会苦这些状况的时候呢，能够调伏自己的心的话，你就是一方面受到一些苦，但是另一方面呢，功德上面有所获得，懂得了就是内心当中一种就是相互往慢喝等的功德，非常难得的。不是这种的因缘，可能还没有能力降服我们，就是基于这种的客观的或者是某一些因缘下，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调伏我们，铲除嫉妒心，消灭贪嗔，贪欲引申，这所以为什么呢？就是消除慢贪嗔痴慢疑，这些是成就的无，就障碍成就的五毒，或者是要转化，要了解自心，不然的话，他们就变成了纯粹的一种的障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你要从修行的角度引申，或者是去转化去看，这样子呢，就是当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它在一方面是一种的就是现实人生当中的某一种损失，某一种障碍，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它又起到了一个正面的作用，那这样子呢，甚至这起到正面的作用和这现实的损失相比较的话，这个作用反而更好更重要，就这样子。所以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米勒日巴的尊者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很多这方面，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稍稍的禁律，有一定的耐心，就有些时候有些人以前从来不学佛，也不愿意认真真正的关心死亡或者死后的任何事情，或者业因缘空正的教法，这些都觉得是就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是星星火星上面那种的故事一样的。但是某一次车祸，或者是某一次这种的深深的这些起伏，这样以后呢，内心当中呢突然又会重新梳理一下这个自己的观念呢、价值观呢、对人生的态度呀，很多方面。所以说，而且，应该怎么去接受，或者怎么去就是融入到就是这种的现象里面，我应该怎么用心去面对，去处理这些遇到的事情，那应该心里面有法，如果心里面没有法，没有这种取舍的能力，没有这种某一些见地和行为上面的一些训练，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一点像，最后既有法，你心里面有法的话，你可以变成完全可以自救，这种没有任何问题，这种呢，所以说了知痛苦是内心妙理庄严，接受有一些 就是遇到一些痛苦以后，反而它激起了内在的这种更大的这种能力的展现，所以给了你这种修道上面迅速成熟、积累智慧和福德资粮的这种机会一样，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反而能够更加让人成熟。人生现实人生当中也是如此，那修道当中你。转，只要有这种修道的这种因缘和道心呢，这种法缘呢，那你可以就是成就自己，在境界上面各方面都有提高，所以这上面呢稍稍安住一下，就是一种逆增善缘的这种修行上面。所以我们建议说，大家可以如果，就前面昨天上一次讲的安忍品的某一些内容，包括就是这个72种的这个修法，或者24种的这个修法，这些上面的入行论里面都有计算的方式来，就是非常，就是内容都很精妙优美，这样的一些呈现，所以大家可以 能够记或者是背的话，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心人可以做这种背诵入心论的安忍品，都非常好。这话真不记得，这里面呢并没有说，因为这是一个实修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细细的像以前我们每天四个偈颂这样去观修，但是同时在这个里面现在这个部分呢没有要求，就是说所有的内容呢就是列出来来这种这种文字。但是是一个把它概括的一种的方式来文字的一种方式，像刚才的那些内容。所以这些内容要细化的话，就是全部在入心论的这个安然品当中。所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之前前面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说不能忍受痛苦本身的话，由这三个理由来去忍受痛苦，面临的任何痛苦，也就是能够消除自己的业障，然后今生来世就会就是因为受苦很多，扫除就是罪恶的这种扫帚一样，受苦的时候是有这个功德，所以来承受。第二一个是说，因为就是本来是世间法很重，只对世间的事情有兴趣的人呢，还会产生因为痛苦而产生对于轮回的解脱道的需求，厌离这种的轮回的心，或者是说本来不太关心其他的众生的苦乐，但是既由自己受苦以后很关心其他人的众生的痛苦，这个是很多贫穷的人自己受过贫穷，后来就很注意贫穷的人，有些变得比较怎么相反的，就是反而因为傲慢心，因为种种的，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践踏贫穷人，但是很多人就是有因为共鸣的这种心很强，所以变成帮助其他人这种的，就是说对轮回有厌离心，对众生有慈悲心，然后取舍更加就是谨慎这种。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从心相续当中要建立一种的修道，求解脱的心的话，心很傲慢的话又不行。就像我们听一个佛法的课程，内心当中都充满了对立的念头，充满了傲慢的心，对讲的法不尊重，对讲法者不尊重，对听友道友也没有尊重心，都是一种负面的心态的话，那很可惜。就是要这时候要就是想到说，平时应该就是积累的这种就是没有善用这种的烦恼，了解说你自己的这种的烦恼，今生来世种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过患，所以说应该铲除，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痛苦，或者是这些烦恼呈现的时候，在你内心当中有一些烦恼呈现的时候，把它转化成能够就是调伏自心的自己的烦恼的因缘，就调伏自己的机会。你对某一个人不满意，对某一些事情就很不开心，这样的话想到说可能是我的智慧慈悲不够，那不然的话所有的这些病痛的时候需要看医院一样，心里不爽的时候也要看佛法的角度去就是修正自己的心，那这样子的内心都变得就是庄严，具有妙力，有于大愿，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能力的人。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接受的事情承受。然后对于就是你认为找出一些作害的人加害的人，然后对他们有耿耿于怀，非常的不忍，不能忍让，不能够宽恕，不能堪忍，而且就要怎么讲呢，就是所有的抱怨愤怒这些要撒在这个阴上面，好像是有这种主客的这种现象的话，这种主导的这一上面，像我们刚才说的狗狮子这些所有认为的这个主是不一样的，应该就是反抗的这个对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有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呢，应该保持一种的善的一种的心，保持一种的善心。内心当中呢，所以有这个，我看对于修行堪忍加害者的安忍心，应该是这样去受持。所以这时候呢，内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都是对一切有情、愚昧无知、被烦恼所控，甚至就是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连他们自身也进行伤害，何况对其他人？所以说，进而想到说，把作害者，看成。我看，把作害者堪称悲悯的物件是什么？我看，所以他们就是说，破坏性的这种的情绪导致他们就是造业。如果你真的就是找到这个行者的话，就做害者的话，其实他根本上面是因为他不能调伏自己的心，而且或者是不注重因果，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点滴后在前一样，内心当中，所以他可能不仅仅是我，就像有些人说是愤怒的人呢，他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你，或者他也会同时以这种的习性来伤害其他的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他不是专独只针对于你而已。所以这样子呢，从这个角度去关照。所以说这个本质上面你来讲，就像烧火的时候，你需要及时的把燃料和火药分开才能灭火嘛，就像森林着火的时候一样，他们以放火的方式，砍断木头的方式，隔这个地的这个就是绿草的这种中间挖出来空地的方式，这些可以把燃烧的这个就方向来定，就是灭火的一些方法嘛，类似的。所以你需要的就是，只是需要去停止，就是这种的恶的循环，而不是去说，如果因缘不到的话，你要去直接转，哪怕是有些人说被枪毙了，但是他们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大的嗔恨心，乃至于来生来世都会遇到更多的这种障碍，有这种的，所以心上面没有解的话，就是，外面的这些解的话，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这个时候呢，稍稍安住一下。 所以说心中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亲或者是无亲这两种的，就是现象呢，都可能会产生伤害。就像我们吃到食物可能有中毒啊，或者是踩到什么东西滑倒啊这样子。但是就是对这方面，我们对这些生气的其实比较少，相对，或者说。但是这样子的话，那本身是同样结果上面还是一种伤害，但是为什么对人那么就是愤怒那么生气呢？有很多时候对人，人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你还是会对人很生气。所以我有时候人可以理解成一种故意的，但是这种的故意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有单纯的种种的烦恼，所以他想不通你也想不通，或者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很复杂。或者是大家都愿意往下堕落的话，那也谁也拦不住，就这种。所以说对人，不论就身边的亲戚朋友做一些事情，可以商议，可以去改善，但是尽量不要有这种很大的暴怒、指责，以及至于就是记恨和种种的一些事情。你方式方法上面就是某些方法就是运作的不好，你就改善，那这样就可以。然后这下面的第二个就是一种宽容加害者的，或者是你认为有一个原因，就是责任人。那这上面呢，就是这个相对的，他愿意某一个人对你造成了伤害，他愿意负责任，他去做一些改善，那这样子也是可以。但是你内心当中呢，就是不应该有嗔恨的心，非常暴怒的这种的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的慈悲的心，然后去所有的事情对话来解决，商议来商讨来解决问题，这样子。如果有些诉诸于全交，还有就是一直非常负面的一种的方式来去运作的话就不好。所以说这里面讲了，按自己的宿业和暂时的举止不仅慎才招致别人的加害于我，一切都归咎于自己修恩人这种的方式。宿世的这个因缘呢，一般的人直接看不到，但是还是能够理解说今生今世当中有很多的因缘，自己也一下子就是反省不过来，但是如果仔细想还是能有一些点上面能够明白，是宿业引发是说宿世的这种缘分，然后曾经也一样，可能无数次下过地狱，下过这种的，因为各自的不谨慎，所以今生今世来讲的话，就是所引发的呢，就是很多也不是纯粹是现在的一切都是归咎于现在的这种的关系，而是要想到说这些有一种的过去的业的一种的趋势，所以未来很多的所作所为呢，也不是说光是未来而已，对现在你自己之所以成为这样，现在这样行为这样做的话，它会就是有关联性的，这个未来呢呈现的这种面貌方式，这些都跟现在的趋势作为有关系。所以说心论里面有宿业所引发令他损恼我，因此若堕狱，岂非我害就是岂不是岂非我害他，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相反过来也可以说，就是岂非他害我，或者是这种的心，就是因缘所宿业所引发。所以另外一个是说，若我令受害低凡饶益我，就是看起来就是这种的所有的因缘的上面的一些机会，它可能潜在的就是你可以借用这些现象用正对治的方式，取舍正当的方式来改善这种业和行为，也可以就是不经这种观察或者是细心负面的这种来反应的话，好事也会变坏事， 如果就是决心要以善意的方式对待一切的话，坏事也会变好事，也会就是能够从中呢就是得到收益饶益。所以这里面不仅是讲到素业，还有说暂时的这个举止，就是意思说当下的。因为有些人也会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去的业，这个业怎么业是很复杂的概念。所以，宿命论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今生受的一切没有一个好像都是程序一样设定好的。那这样想的话，这个也不符合佛法。佛法里面讲的是三世的这种的因果，那意思说现在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这种的行为，所以也是很重要。现在的做的也可以变成未来的因，是因果相续，怎么样？那现在对有些人相信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现在的，没有任何是过去的，这个也不对。就像现在很多人去研究这种一个人的整个成长，从小到大所作所为，很多小时候的习性，甚至基因的这种的方式来学习一个人的这种习性的反应，就是投身与父母的差别。以及，就是小时候的成长的经历，是种种的这些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甚至是现在很注重这种，甚至来自于胎教和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抱过呀，是不是亲自母乳喂养，这些都有说对脑的发育或者是情感的这种的种种，小时候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的这种，母亲呢这些的拥抱，这些。都变成他是不是一个健全的这种人格或者智力这些方面有作用，这样讲的，所以可以可想而知，这个是比较长的。哪怕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人生当中来讲，他也可以有这方面的考虑。那佛法当中来讲的话，更是如此，就是生死或者意识，就是久远的过去上面有一关联的，所以这个过去和现在都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去看，说，只要你自己有参与的话，你有一份责任。所以有些人觉得对方很难处啊，对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这个现象很难处。但是，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这种的修行的话，应该多数情况都能够转化。不说100%，但是应该是绝大多数能够有改善和转化的那余地。所以这个上面呢，稍稍安住一下。然后最后一个内容，我们在这上面呢，就是我们读入心论这样子学修的时候呢，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运用改善。如果你学习佛法的时候，觉得这个这样有道理，那样有道理这样子，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一点改善都没有的话，说明就是还是不够。所以这入心论呢，就是行持的这个上面注重的一个，所以我们为什么中间还会稍稍停顿呢？这种。 希望能够变成启发人生的，能够改善真实就现在就普通人的生活，自己的这种周边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有改善这上面。所以第三个是想到依靠所谓的这种敌人的能圆满我的休息安然的资粮，并且成为菩提心的助伴，所以说是饶益我的亲人，他们才是饶益我的亲人而做到。所以说想到某一个人本来是就是给你加害的，导致了你的痛苦不爽，他是给你轻蔑你的人，爆粗口的人，暗地中伤的人，造成痛苦的人，或者是你种种的不喜欢都在这个人上面，然后你所受的苦你要想。但是另一个层面上面去想到说所以没有敌人的概念的话，哪里修安忍呢？怎么去提升这种的安忍的功德？你的脾气或者是各方面如果很脆弱，有些人说这个人脾气很大很勇敢，其实这个是从另一个话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人很脆弱，就是他失去理智，不惜造业，不惜就是首先伤害自己再伤害别人，用种种的方式来就是过人生，他舍弃菩提心，舍弃利众利他的慈悲心，这些因为愤怒这种如果嗔恨心重的话，没有其他的这种善的意图的话，应该就变成很可怜的这种的状况。但是方二就是说，如果借助于，所以我们说布施的话，也需要布施的对境。所以以前我们不是有讲到说，菩萨很羡慕娑婆世界有布施的对境，能够修习这种的布施的这种功德。类似的就是，这个堪忍的这种的社会，需要堪忍的社会呢，有堪忍的对境，需要有修安忍的对境，是助能够使自己内心得到更上乘的这种的增上善的功德。所以说，它是成就菩提的这种安忍学修的学习。一般的你学习，比如说现在你们修如何修习安忍呢？这方面很努力的去文思背诵入心论的寄诵，这样的话，那这个也是一种安忍。然后，就是借由这种的学习呢，能够更好的去调伏自己的心，能够帮助其他的人。然后不仅不对其他的人产生嗔恨的心，反而还有一种感恩的心。所以这种的感恩的心是来源于了解，就是他也是解除过去的宿世的冤仇业债，以及就是饶益其他人的这种的未来能够度化的这些因缘，也是今生当中呢对自己具有恩德的人。如果就像一个人，你一般身体不好，经过一定的苦练，勤学苦练，然后有个教练帮助你，然后最后就手把手的把你造成就是建成一个身体很强壮的人，那不是你会很感谢吗？类似的就是当你变得脆弱不堪，易怒易着，愤怒的火焰一直在喷的时候，突然让你懂得如何变得清凉，如何就是心生慈悲，知道怎么去调伏我慢自我我知，怎么去转化贪嗔，去就是变得清净，这样子呢，尽管心性修行菩提道。所以这样子呢，好像就是让你懂得了这种自护，懂得了这种自救解脱道一样，就是从这个启发当中呢，就是应该说是巨大的恩德。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种感恩所有遇到的事情这种的心。遇到哪怕是这次像疾病一样，我们内心当中呢，不能缺失这种的感恩整个社会，是有这种整体的一种很多人的那种努力。然后说有一些是可能这样那样的一些业因缘出现的时候，正好是自己能够反省人生不断的成长成熟的时刻。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成熟或者成长，但是你可以要求自己成长成熟。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了这些对境因缘的时候呢，就是当作是最佳的这个修行的机会。这样子，所以稍稍安住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差不多到这里。时间上面大家做的时间稍稍短了一点，但是这上面呢有其他的时间你们可以就稍稍安住在这些主题上面。然后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内容大体的记住。我们刚才总的来说就是遇到的事情要安忍，对就是相关的人要修安忍，然后安忍的时候尤其是以空正的智慧来修安忍是最上乘的修行，如果梦如幻的显现本身就是如此修行，一切都过后成空，一直诸尘念经，然后我们就回向赐福为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也回向给这次疫情当中的所有众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多喜多乐。